那今天还是雅各书啊，上一次没有讲完啊，我们就继续了哈。我放我的 slide， 你们等一下啊。OK， 好啊，你们应该看见了啊。等一下啊。OK， 好，我们上个主日啊，上个主日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第四章，我们进入了第五跟第六节啊，就是前面。就是第五、第六节的前面呢、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哈，实际上是讲到，之前讲的那个话语的事情啊，就是这段啊，就是雅各就说，在教会里头存在啊，信徒之间呢、啊、有这种的斗争呢、啊，但这些斗争呢，其实不是真的是打架啊，它主要是第三章讲的那些言语上的。就是人因为没有觉知啊，就常会在言语上啊，就可能冒着一个所谓爱心啊的外衣啊，就伤害了人啊，就没有遵照上帝的诫命去操练去彼此对待了啊。所以雅各就针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才来到第四章，他前面讲了很多关于人就是在说话上的这个软弱失败的例子了我就不举了哈，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是说如果你开头对，你也不一定会对啊，就是你本来想要讲好的，但是在讲的时候你会越讲越糟或是你的心意就会改变，可能你就变成最后是荣耀自己而不是荣耀上帝有时你刚开头的时候你是为了讲真理，那后来慢慢你讲可能是讲了别的东西了，讲了自己的事情了有的就是开头就错就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欲望他就想要透过讲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来达到他的目的各式各样雅各就举了这些例子，连他都说这些不是圣灵的果子就是第五跟第六节他就给了一个问句就是让大家反省的一个问句他就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好像做了一个总结但还没完，他后面还继续讲，不过他最少他就说圣经讲那么多是白费的吗如果有人这样子说你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读圣经啦是吧就是结果你说我是基督徒但是讲不清楚或是说行为上不检点人家就说你圣经是白写的吗意思说圣经没有白写，是你没有读你没有就是认真的对待上帝的话，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圣经是正确的是神的话嘛所以他就说一个例子就是说你们认为就是当时了就认为圣灵呢他把神的爱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OK 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说他给我们的这个爱心连最后会变成嫉妒吗可能你觉得这两个字差太远你说嫉妒，因为我们的嫉妒是别人好你不好你就想要别人这种的所谓的心态但他并没有那么直接这可能是现代人比较容易去理解好像 你说、哦、我不会嫉妒人，为什么？因为我都比别人好嘛，啊、哦，我家都比人幸福，啊、我也比较富裕啊、我也受教育比较高哈，我不可能妒忌人呐、啊，没有人比我好，不是的，你比别人，你没有人比你好，你比别人好，你还是会妒忌的，因为这里的妒忌呢是自爱、啊。可能你最容易妒忌，因为你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哈，所以这里妒忌呢，它不是一般只是看到人家好你不甘心啊，想要赢过人家，不只是这种比较表面的一种现象而已。OK， 这里的妒忌呢，就是就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欲望啊，就是要抢夺别人的东西，要总是要站在啊，就是不想做仆人啊，不想做众人的仆人，总是要做那个啊带领的人啊，要做那个被人看重的人，被人重视的人。所以你就算比别人好，你也会这样子做的啊，你因为这是一个你也说亚当啊的性情带来的结果来的啊。所以他说圣灵给的这个爱跟世界人给的爱呢，他有不同的后果啊。他说世界的人都讲爱，但是那种爱是自私的啊，就是他要满足欲望的那种爱，为了某一种的欲望啊，去结婚，为了某一种欲望啊，去生孩子，去找工作，其实都需要这种的欲望做他们的动力，不然他们就没动力去做事啊。啊，所以世界需要啊，用很多的明星、歌星、电影来挑起人的欲望啊，让人可以不断的追求嘛，啊，很多的比赛，很多的奖状，其实。我们已经不觉得什么了，因为太多了，你就觉得说拿奖就拿吧，但是其实他本来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一直要人觉得你会更好，你会更好啊，你可以啊做得更好啊，你可以比别人、啊、连最后呢只有一个人拿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你明年呢你如果没有拿，你就要赢过他。其实他背后他一直有一个动力啊，就是妒忌的动力，就是他一直让人觉得我不够啊，我要更好，而且我要在你的头上。哎，这个雅各说，这不是圣灵给我们的啊，圣灵给我们呢，是让我们一直不想做人的头。他说是反过来的，是谦卑，或是说圣灵，如果圣灵真的在人的心里的话呢，圣灵是让人。更加的慷慨，更加的大方，更加的能够容忍，而不是更多的苛刻的指责啊，显露自己的知识啊，显露自己比别人更强。他说这个不是圣灵给我们的那种热忱啊，这是欲望的热忱。所以他就拿来做对比了啊，他说这个是就从肉体来的啊的，最后会产生教会的争执啊，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啊，虽然也是爱啦啊，所以一些家庭啊就说父母啊爱孩子，但是爱得很痛苦嘛啊，对不对？因为孩子不领情啊，这孩子呢爱父母也爱得很痛苦啊，因为呢父母不理解啊，就是。你想为他好啊，但他总是觉得你不理解他，或者说他不接受，这就是地上人的爱啊，连终归呢都是罪来的，有罪的缘故在里面啊，有自私啊，所以如果你不去注意的话啊，或是说去严格的对待呢。其实他可能最明显的就是在你的身边，就是夫妇之间的其实的那个爱呢其实是自私的，就他不是说、哦、我要出卖你，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他不是从上帝来的那种爱 它会有计算，它会有这种就是埋怨，它会有，因为它的那个爱呢，最终是一个人中心的一个爱。那当然你就可以扩大了，就是夫妇之间，再大一点是孩子啦、父母啦、那邻居啦、工作啦，你就开始看，其实大家都好像维持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啊。人反过来，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呢，如果是上帝借着圣灵给我们的真正的爱心呢，他说是谦卑的，所以很难起争执的，对不对？就是我想到一个例子啊，因为老人家就老说就埋怨了啊，说他说他儿子啊不懂事啊什么的，什么事啊？就是说每次就问他啊要什么要什么啊，就是父母总是好心嘛啊，想要介入啊他生活，就是为了他好了，就这样啊，就跟他说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这样。儿子呢就有时就不是很高兴啊，就是不很乐意的去这样子做，因为儿子觉得他长大了啊，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啊，他想要做别的事啊，但是这个父母就会一直很就是以一个好心的名义一直很强硬的为你好的啊，要他们去做了啊。所以虽然家庭是家庭啊，虽然是同样的血缘，但是很奇怪啊，爱过不去啊，就是爱心一边过不到另外一边。然后后来问起来呢，原来就是这个父母常常认为的所谓的好心啊，就是我的好意啊什么，其实他根底呢是基于他自己的经验。可能我们都觉得有什么不对啊，我先走过，所以我有，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经验不绝对，对吧？做了基督徒就没有这一套的，我们不是在凭经验去对待人。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你只有一个方式一个原则，就是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只能够做神的旨意的事嘛，对吧？你记得有一个例子，那这例子是我早上在马来西亚讲到的时候讲的啊，就是来到那个经文，你记得有一次耶稣不是跟门徒说啊，人子要被杀，就是要被害要被杀啊，连三天要复活。连彼得就说什么啊，你说万岁万岁，不是，彼得就马上冲出来说万万不可，对不对？也不可以啊，不可以被杀，好心啊，对不对？耶稣说啊，你真够朋友啊，啊，真是好心。没有，耶稣转过来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我的意思说，每一次你想做好心的时候，你有一个危险，天上会说这个是撒旦。虽然你没有做坏事啊，但是你的那个行为就是用你的经验自以为是去判断，而不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撒旦的行为，就是撒旦第一次犯就是堕落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因，他引诱亚当始祖犯罪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其实如果你这样子思考呢，他就可能会排除很多盲点啊，就是我们可能都会认为说第一关就是我从经验里面学的功课是宝贵的啊，我很诚心诚意的要传给你 ，OK， 啊，那你不领情，我就很不高兴啊，因为我觉得你不成熟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方式。但是你是基督徒的话呢，它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在彼得看来呢，耶稣受苦受难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是弥赛亚，对不对？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彼得的好意嘛，但是彼得。他这样子想的时候，耶稣说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我是扯了一下，不过我希望你可以连贯，就是说我们讲爱心谁都讲了啊，但是有时那个爱心是 是变种的啊，它其实不是真的爱心，它是人的挚爱啊。人的挚爱呢，常会就是披着很多美丽的外衣啊，就是为你好啊，好心好意啊，什么啊，我，但是不一定的啊。你要知道我们是罪人啊，我们讲到我们做不到的，你真的是为人好，你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常常跟自己说，我不能凭我的知识经验做一个所谓啊好心的动作的根据，凡是我要做任何的事情呢，我都要寻求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在每一件事情都要彰显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寻求他。那寻求他，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就是说怎么样寻求，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啊。我不是在讲一种方式啊，你要怎么祷告啊，祷多久啊，好像做蛋糕这样啊，要有几个步骤啊，最后等多少分钟，能叮一下哦，上帝的回复到了啊，不是这样的。OK， 我的经验告诉我呢，其实上帝是很敏锐的，上帝是很快的回复我们的。如果你的经验是上帝总是不回复你呢，可能问题是你没有想好，或是你根本没有想要顺服，你就是问 OK， 就是你心里面没有预备好要听啊，连通常呢你就听不见东西了。但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是放下了，你说你讲什么都好啊，我就听。如果有这种情况，我的经验啊，当然我也不是每次做到，有时我就是没想，不想要顺服啊，但是还是问了啊，人总是听不见了，觉得奇怪，也一点都不奇怪啊。但是如果我愿意听的时候啊，愿意真的是谦卑说上帝你来带，其实那个感动很快的。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有感动了啊，就知道了啊。当然很感动是很特别的东西，我也讲不出来，但是每一个人都自己会知道他的方式被感动，这是上帝与我们沟通的一种就是特殊的东西啊，是不能取代的啊。就是你如果是神生的，你就自然会认得那个声音那个方式，那就是你第一次被蒙召重生得救，就是那个声音，那种感觉，他会一直引导你的，所以你每次会很熟悉这个感觉，就是耶稣的声音，圣灵的感动啊。所以说回来，就是如果不是的话，啊，我们的爱心就常会造成不合了啊，就与圣经所教导的就相差很远了。这里就是说上帝其实雅各讲这个是当时犹太人一个名言啊，就是一个格言啊，他们常讲的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就拿来用，雅各就是如果你不愿意谦卑顺服其实上帝在阻挡你啊，意思说你想要操练爱心，其实你不蒙恩的啊，上帝不会给你恩典。但是如果你愿意就是预备好自己谦卑顺服，上帝会在这个爱心的功课上特别给你更多的恩典，使你可以用宽容恩慈来与人相处能够显出一个圣灵在信徒身上的一个生命，可以吧啊。所以他是讲生活应用啊，就是他不只是讲一些什么神学大道理啊。你看他接下来呢他就讲一个经文是很熟悉的啊，我们也有时会看过，就是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OK 我们都喜欢啊，因为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方法可以赶鬼嘛，对不对啊，你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啊，魔鬼就溜了。那、好像哦，我现在懂了我们怎么样去就是怎么样去赶鬼啊？这里没有叫你赶鬼啊，叫你赶你自己就好。这里没有讲魔鬼是怎么样，他其实讲的魔鬼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罪性啊，对试探的那种反应啊。 简单来说就是他讲要顺服神啊，就是刚才前面说啊，要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嘛，谦卑跟顺服是双胞胎啊，就少一个另外一个也不行啊，那个顺服也就不真了啊，所以雅各就说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啊谦卑跟降服啊，在上帝的面前啊，因为雅各不是劝我们啊，好像不得已的时候才顺服啊，没办法没路走了啊，就听神的吧。不是那种，那当然有时也必须是这样了，但是他说不是这一类的啊，情就是每一次都是用这个方式啊，这可能是一种而已，但是一般上呢，我们应该是在有很多路的时候啊，或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的时候，都应该谦卑顺服神啊，就是看我前面说的，就是你很有经验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要寻求神的旨意的啊，就不要像有时我们有意无意啊，我们就会说啊，这个东西很简单，我以前做过什么什么，那你就马上就跳进去，好像你就在讲神的旨意，其实不一定啊，虽然你有经验，但是你也要仍然相信上帝可以让你的经验不奏效，他就让那一次完全是反你的经验发生，可以的啊，飞机都会掉下来，火车也会撞出轨，是你有经验我知道啊，但每一次能够顺利的按时间的啊达到目的地，你要相信是上帝迁就我们的啊，所以他给我们能够有平安，所以他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是合乎啊我们过往的经验，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从今以后你就靠经验生活吧，他说你要更加的依靠我，因为连你最熟的东西都是我管的，所以这里真正的顺服呢是全人的，不是某种情况，上帝的灵特别会就是停留在，就是会特别的眷顾了哈，那些谦卑的人啊。以赛亚书57章啊，当然这里是讲到那些悔改啊，不过原则是一样，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圣所，也以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啊，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本质是至高至上，就是在万有之上啊，你万有之上的神会理谦卑的人吗？谦卑的人就是他不是站在人类的高峰啊，你从上面看下来，你说哦，那个最高的那个人是谁？哦，是总统，对吧？因为站得最高嘛。上帝说我没有与这个人同在，我与谁？我与最下面的人，就是在人群中，他在人的下面，这个叫谦卑啊，而且他是痛悔谦卑，就是他在上帝面前啊，就是认真的悔改。就是真诚的依靠神啊，没有靠自己啊，没有靠经验啊，没有靠自己的好心啊，这些啊，他就是每一样东西都知道他需要依靠神。上帝说我特别跟这些人在一起，或是说这些人因为他的谦卑呢，他已经升到上帝至高的面前了，就是有一个电梯可以让你达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学业，不是文凭，不是财富，这个电梯就是在人类的地下室，就是最低的地方有一个电梯可以上到最高的，就是天上，这就是谦卑啊。谦卑不是大家向往的啊，但是是大家歌颂的一种品德了。OK， 圣经讲的谦卑呢，不是品德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啊，学都是假的嘛啊，谦卑不是学的 啊，不是装的，啊，它是一个性情。这个性情呢，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每分每秒都显露出来的。啊，圣经用的另外一个字叫舍己谦卑啊，舍己，就是他本来是什么，但是他却选择做另外的。就是你本来是什么，你本来是老板，你本来是教授啊，你本来是最年长了，你本来是爸爸，你本来是妈妈，对，但为了就是人的益处，你选择做另外的，当然不是更高啊，是做仆人啊，做更低的，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啊，那他来不是受人服侍，当然这个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世界 的主人嘛啊，但是他却要服侍人。当你有这个操练，或是你有这个性情啊，愿意去操练这个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就是感受到至高至圣者与你同居啊，就是与你在一起啊。所以为什么说骄傲的人总是看不到上帝，或者说总是听不见神的声音啊？那这谦卑，愿意谦卑的人呢，也不是每次时候都会谦卑，人都有罪啊。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的时候呢，你会啊，好像就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上帝啊，透过话语，透过感动，就苏醒你啊，就好像把你啊眺望起来。啊，给你力量啊，来胜过啊，你的挑战啊，所以上帝的灵在增加他的恩赐上啊，是慷慨的，他不是吝啬的啊。所以雅各前面就说啊，如果我们妒忌，其实是我们觉得东西有限嘛，我要抢啊，就是你有我没有啊 ？OK， 他说没有啊，就是上帝一切都是上帝的，上帝给的嘛。而且上帝是源源不断的，你为什么要产生一种不正当的爱呢？对吧？一种自私的爱啊。他说，如果是被神的灵就是同在啊，就充满的人呢，其实他就有这种的性情啊，好像我们生活的时候，世界的人会告诉你。这个地球资源有限啦，人口越来越多啦，食物不够啦，能源不够啦，什么什么都不够了啊！现在东西越来越贵啊，就是这个原因。OK， 可以理解，连你也开始接受了，对不对？是了，就多给一点嘛。但你要知道，本来的原则不是这样的，这是人的原则啊，人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建造它的经济模式啊 ，OK， 就是 demand 跟 supply 啊，就我们的调高价钱就是这个原因。但其实你要知道，本来呢是很没有经济理论的，因为本来的世界是上帝无穷的供应，你搞不到经济的，你知道？如果有一个情况是上帝无穷供应，无穷供应啊，人呢就是拥有一切，那你说我们怎么搞经济啊？没有经济好搞。所以经济学是在堕落后的世界要在人的自私的本性上面跟贪婪的本性上面呢，就制造你要抢，你不抢你就死，有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啊，要在这种的前提上面去建造的经济才会蓬勃的。但如果上帝无穷供应呢，经济是做不起来，但正好上帝就是无穷供应。我们对物质的看法不应该是抢啊，或是说我需要争取啊，抢是比较难听了，但是就是说你有限嘛，人家没有拿你就拿了，人家拿了你就没有，这种想法。上帝告诉我们，这些物质是为人造的，是吧？只要人还在，物质就在。无论科学家怎么跟你说有限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上帝造的，它是为人造的，人是那个目的，所以只要人还在，供应人的东西就会在。它不是因为环保，但我们不反对环保， 环保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正当的，就是不傲慢不浪费的心态，这是对的。但是环保为了保护你的下一代呢，这个太大胆了啊。你不认为环了保可能气候更糟啊？你怎么去管这个东西啊？你稍微不开汽车，当然可能这有一点点贡献了啊，就是污染方面好一点，这我也同意。但是你不能够扩大到哇，只要你能够解决 CO2， 你的地球就完全是完美的，没这回事啊。我觉得真正懂气候的科学家不敢这样讲。只有那种有政治意图的科学家就敢这样讲，因为它是一个政治的理念。 OK， 所以我意思说，基督徒要相信啊，其实我们万有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他缺乏，不是因为你抢输别人啊，而是上帝让缺乏来提醒你，你是一个犯罪的人。就好像上帝跟亚当说，你要流汗满面你才得糊口，我们觉得这叫常理，对亚当来说不是常理，因为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呢，万有都在服侍他。亚当不是懒惰，亚当也耕种，但是亚当耕种的时候野草不会来作弄他。 OK， 那些种下去的东西呢很听话的啊，就是叫你长你就长，不会像我们这样啊，你种瓜得草，种草得瓜，莫名其妙对吧？你要的你没有，你得到别的东西啊，或是长不起来给虫吃啦、啊、什么什么。那如果你的生活很努力最后得不到啊这个成果啊，或是你的老板不赏赐你就要不要认为说啊世界真难生活，不要这样想，这是世界的人家，你要知道上帝透过困难，不是因为上帝管不了啊，上帝特别让你本来是一个很自然可以得到供应的，他给你困难就是让你回想亚当要回想的事情，就是你堕落了，所以要依靠上帝，主要是这个目的。但是不存在人要救人类，人要保护人类，对吧？你只要看一下地球的照片啊，人造卫星拍回来的，你就知道没戏啊。人怎么救地球？人除非人可以在地球外面，你说啊，地球外面是我的家啊，这样好了，我来救地球是吧，我就在地球外面来救，地球破了我还可以，我还在外面，地球外面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你要怎么救？你跳出来吗？你根本透不了，环境污染是整个星球的，你能够出来吗？你能够救吗？没有办法，以外就是空的了，啊！现在想要跑到月亮去了啊！我们破坏一个星球还不够，要破坏别的星球。不过无论怎样，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些观念了。啊，雅各，当时的会众啊，教会的会众里面的，都掺杂这种观念了，就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或是一些已经是啊后犹太主义的观念的影响啊。他们虽然也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真的是就是放弃一些就是不合乎圣经的一些思想，连这一些进到教会来了，连就变成理所当然，因为这些人信主了嘛，是吧？连他们就开始影响其他的人，连就产生了争执。如果大家信了主啊，谦谦卑卑的，不要把以前的东西带进来，不要告诉我你信主多久，你先听多少道啊，你说好，我来到教会我就好好读圣经。那如果你愿意把你旧的观念放下，其实是相当容易相处的，因为大家都有同一本圣经，虽然那个差别有时是一些翻译啊，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不会像今天你看到的教会这么多问题的。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的信徒把他旧有的观念，就是那些还没信主之前的就带进来了，连把他福音化，把他宗教化，最后就有这种现象就不合乎圣灵作为的一些现象在人的身上。 OK， 所以雅各就提出一个解救的方式他就说啊， 不要吵啊，不要吵你是从哪里听的，什么什么说。他说回到原始就是顺服上帝，你要有那个心谦卑，上帝才会跟你讲话。Okay? 好，一方面你的心对准神顺服，连第二呢，他说你不好忘记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啊。那保罗在以弗所书其实也有类似的啊，提到这个属灵气的这个恶魔啊。啊，他说我们不是以血气的征战，是以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这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啊，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其实有明确的说啊，就是撒旦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存在，或者是我们创造的一种恶的一种存在。撒旦是真实的存在啊，他是有位格的，而且他不仅是存在，他有权势的，那天使嘛啊，而且他权势就是说他有人听他的啊，就是他可以就是主使就是那些顺服他的天使，就是那些邪灵啊，跟那些作恶的人来就是达成他的恶意啊，他对教会的破坏。所以他说除了我们一方面要顺服神，那我们也要很谨慎的去对待恶者攻击诱惑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所以雅各教导我们对人谦和，对上帝要顺服以后他第三就是叫我们要就是努力的勿要抵挡，就是要很肯定的，不要就是三心两意的，或是说有迟疑的去对待。他说要勿要就是要很奋力的去看待这个仇敌，不妥协就是不需要与他有任何的对话，也不用期盼他可以给你有真正的好处。Okay, 如果他给你好处，他是要得到更多的，就是他要在你身上要产生更多的破坏，这就是撒旦。如果撒旦光给你好处，他就不是撒旦了，他是天使了。Okay,他不善良的啊，他给你一粒糖，就是他要你糖尿病，他要什么？总之他要破坏比那粒糖更大的东西，他再给你一糖，他给你一份工薪水比之前多一倍啊，你很高兴啊，你说啊这样的应该是上帝给的，不一定，你就开始看嘛，你失去什么？这份工让你不聚会，这份工让你不灵修，这份工让你没有时间跟你的家人相处，尽上你的责任。你就知道这肯定是魔鬼，那因为家人的灵魂、家人的救恩、孩子的灵性肯定不是你薪水的两倍而已，它是无价的，因为灵魂是永恒的。你那钱只是，而且瑞郎一直在变了，所以应该不是太永恒了。 OK, 所以这个要我们要认真对待啊。连雅各他就说你要抵挡，他就说这个魔鬼当我们愿意就是奋力的就是决心的去抵挡他的时候，他说那个结果就是他离开逃跑。那离开逃跑不是说哦好像一直打败的好像猫打架打输的呢就会耳朵折起来尾巴夹住跑跑跑跑，你说魔鬼会这样吗？魔鬼不会这样吗？这里说的逃跑呢并不是在说魔鬼真的是怕了你这样不是这回事啊。那我们几乎可以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告诉自己呢当我们越抵挡魔鬼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他越凶。好像雅各讲的逃跑不是真的，你不去抵挡魔鬼啊，他试探你你就去做，你还觉得他蛮温柔的他只是给一个建议你你可以做这个事啊，你说好我去做，他就没声音了， 啊，你顺服他就清净了。但你如果你说不行，我要顺服上帝，奉主的名赶你走，不要来吵我，你会发现呢，排山倒海的跟着来了，对不对？他才没有跟你客气啊，他就马上把你更喜欢的又搬出来，把你旧的东西全部搬出来，他就是非要你做这件事情不可啊。所以其实撒旦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很坚定，他就真的是就给我们吓跑了。他通常是假装了啊，他可能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所谓啊，就是逃跑，他是跑到你后面去，他没有真的跑啊，他其实是假装，他让你觉得你赢了，哎，你会更加不小心，连下次你跌倒的更厉害。所以那些真正抵挡撒旦的人呢，其实要用他所有啊，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啊，依靠圣灵才能够抵挡得住。但恶者不会就这样就放过我们，他会只是暂时离开，因为圣灵不允许嘛，他就离开。但是他会一直就是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就好像约伯的那个记载一样啊。那其实你们看约伯很正直，撒旦就是去天上啊，跟上帝就是挑战啊，说啊约伯不好啦哈啊，你给我试试看，我证明给你看。OK， 但这不是真实的画面啊，是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幕啊，因为神是灵，天使也是灵，他们不会这样子说话的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就是他表达了恶者呢，千方百计的到上帝面前拿通行证来攻击你的。OK， 很多时候上帝说 no， 所以你有平安。你觉得哎，今天不错啊啊，觉得身体蛮好的啊。都不是你的身体好，也不是你那张床啊特别好睡啊，换了一张床啊，现在精神好很多啊。你真的相信你的睡眠就是那张床这么宝贝啊？是因为天上上帝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女明天要崇拜你，不准捉弄他，所以呢恶者昨晚上没办法，他是被限制的。所以这里说逃跑呢，不是你吓他，是圣灵说 stop， 磨练到了，够了，恶者就必须退下。但是他退下的时候，他还会不断的上去申请准证，继续控告说：“你看，你叫我退，他没有更好啊啊！来，我再一次吧啊！”他就一直找机会。上帝有他的心意的啊，他知道我们不能承受的，他绝对禁止恶者可以试探我们。但是他知道他要让我们磨练的，他就让恶者又再来攻击我们啊。恶者其实不是为你好做的啊，他是要消灭你，但上帝是为我们好才让恶者做工具的。所以这里你应该这样子理解了啊，就是恶者逃跑不是因为我们很努力啊，我们很凶啊，我们拿起一本圣经，拿几瓶圣水往他泼，他就走，不会的啊。撒旦不会怕你的圣经的，因为圣经是一本书。OK， 撒旦很熟神的话，他都会用圣经来试探耶稣，所以肯定撒旦也看圣经啊，不然他怎么会试探耶稣呢？所以你要拿圣经来赶鬼呢，一定是骗人的啊！那些电影是这样拍了啊，还拿什么十字架、两根筷子，你也想要去赶鬼？算了啊，圣水什么东西？赶什么鬼还会冒烟？不可能啦，对不对？他从来不会因为我们逃跑的，他只有因为上帝啊。所以简单来说呢，你要顺服神，你才可能得胜恶者的。凭我们任何经验什么，顶多是他欺骗我们而已啊，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很可靠，但其实他以后就利用你对经验的迷信，让你跌得更深，就爬不起来， 你就越来越骄傲嘛。所以简而言之呢，雅各教导我们必须透过圣灵的能力了去抵挡撒旦了，这个是应该的哈，就让基督的性情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性啊。当我们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使自己的心思完全的顺服上帝啊，就抱着一个确信就是神的爱哈来抵挡魔鬼啊，不让他介入我们跟神的中间啊，告诉他说我有耶稣做中保，你不用来做中保了，我不用你代替我跟上帝讲情，我有主耶稣。那魔鬼很喜欢做你中保啊，来我来帮你讲啊，来我帮你处理，你缺什么？哦，上帝没给你啊，哎，怎么可以这样？来我来给你。他当时也是这样子对耶稣的啊，他今天也是这样。你要告诉他说不需要，我有一位忠实的中保，就是耶稣，已经够了啊。所以抵挡他，因为你相信上帝爱你啊，就不需要他帮你出主意了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卸力的以一个纯净跟诚实的生命来亲近上帝，而避免陷入自己的罪性甚至最后就是沦为魔鬼的工具了。好吗？好，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可能可以多讲一点点我看一下。好吧，这其实这段话 OK， 我们读一下，他是在讲那些骄傲的人所以他就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啊。所以他不是在讲一般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笑你也不可以有婚礼也不可以有高兴的高兴的也不可以讲出来，因为圣经说要愁苦嘛，要哭泣他不是讲这个他是针对前面的，你们就是那些就是抵挡骄傲的就是那种抵挡上帝骄傲的人 OK， 就是被魔鬼试探也成为魔鬼的工具的这些人，那雅各就说悔改你们的悔改不只是口头上的就是这个悔改呢要真诚，他的真诚就是有这些内容就是有愁苦悲哀哭泣就把你先前认为可喜爱的就是那些你一想到很兴奋的东西呢，他说变成是悲哀，因为那些不是神喜悦的事嘛就欢乐你觉得成功的东西呢要变为你的失败因为那些是骄傲的果汁，没有什么值得去快乐的他就要教会的人就是放掉就是人的这种就是自鸣得意这当然这是迷惑的人才会这样就是他已经犯罪了他也得罪神了，但是他察觉不到就是感觉不到神的愤怒，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可以好像这个罪性也是神的旨意他就自鸣得意了暗暗高兴这样，好像还行得通这样雅各说行吧这是错的要除掉这种就是没有感觉上帝愤怒的这种麻木他就警戒他们要学会悲哀，好让他们被良心的这种伤痛来触动就不会再自鸣得意，就不会沾沾自喜为着自己的骄傲而高兴就最终也不会为这上帝将要临到的这个刑罚感到高兴，因为他不知道原来像我刚才说是神的祝福，其实怎么可能是神的祝福呢？只多一点钱就是神祝福你吗？你要知道多一点钱带给你什么，你就知道是不是神的祝福。OK， 不然太简单了，人家拜佛也会发财，人家拜什么这个穆斯林一堆财主一堆有钱人卖石油的他难道也是 他们的宗教让神祝福他们吗？不是，那很可能是这些财富让他们一直都不会悔改嘛，是一个咒诅。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么肤浅的去判断啊。所以他说，采取一个反面的动作啊，让自己不会沉迷，就是常常为着自己的罪认真的愁苦悲哀哭泣。那时呢，你就比较清醒啊，愿意来到神面前谦卑啊，来悔改。这里说喜笑啊，就是一般人呐，我们说不敬虔的人呐，他们的罪就是给他们带来刚才说一些便宜的事情啊，他们可能就以为这个是行得通啊。所以雅各就说他们因为这种的甜头，就好像顿时就不记得这些罪是要被追讨的啊。举个例啊，就你去买菜还是做什么哈、啊，做工了嘛，人家就找错钱给你，好吗？多给你100块，你可能拿着100块，你说哇赚了，感谢神啊，今天哈、啊、不用工作，100欧就赚到了啊，感谢神，感谢神啊，你可能。就因为那个100欧啊，可能100也不多了啊，但举个例了啊，哎，你就好像忘记了，你拿这个钱要被审判的，你忘记这个事，所以你会有一种快乐在里头，你开始跟自己说没事的啊，那多一点奉献就好了啊，反正这个人说这间店哦，就老是卖太贵啊、哦、啊，所以神惩罚他嘛，就把一点钱给我，你又会讲很多理由了。但是只要你一清醒，你都知道你不可拿，对不对？绝对不是这个钱大跟小，就是你不可拿，你应该就是，但如果有途径，有时是很难有途径了，因为也不懂是谁啊啊。但如果有途径的话呢，是应该就是让你跟这个与你无关的这个财富分开。上帝祝福人绝对不是这个方法的，天上掉馅饼，这个不是上帝祝福，馅饼压死你就有啊，不会天上掉馅饼，如果掉馅饼肯定是人丢下来的啊，是人做的啊，肯定是不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祝福呢是清清楚楚的，是平平安安，是干干净净的，是吧？所以雅各就说，这些人其实如果比较心平气和呢，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讲不听嘛啊，一直都因为他们很急躁啊，就是一直要辩护，一直要辩护啊，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困境里头离开。有时候我们一些困难呢，一直转啊，家庭关系的啊，有时。父母孩子的，其实他一直就关系有困难就在转，其实门是在的，但是每次就转嘛，转就错过那个门，又转一圈又转一圈，其实只要你停一下就出去了，那个门就在嘛，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就很急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一直转，好像转了几个月几年都在那边转，好像没有门一样，其实是有门的，你清醒一点啊。所以当上帝看到我们如果没有谦卑啊，我们傲慢的心情没有去压制，没有靠圣灵压制呢，连其实这个恩典啊就会保留了，等到我们愿意把这个傲慢啊就放开，连他的恩典就乐意的领到我们，把我们提升因为上帝独有的作为就是看顾那些卑微的人，把他们升起尤其是那些乐意使自己谦卑就是乐意，所谓使自己谦卑就是乐意就是做人仆人就是说你为了，当然不是一个所谓自动的动作，是你有意识的你知道你不是，但是你为一个感动你愿意做这个事 这种有意念的哈、啊，有清楚意识的情况下去做的，这个才是谦卑啊。如果你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啊，你就是习惯性的每次去教会就坐最后一排，每次吃饭你就站在最后，这个不是谦卑啊，这是习惯啊。这里说的谦卑是你有意识的啊，你是为了上帝的一个要求啊，像主耶稣这样了啊，他知道他是神，他不是不知道啊，他知道，但是他却做人，他知道他是神，但是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好像罪人一样，他是完全清醒的，这种才是谦卑。奥古斯丁就观察到了，他说正如一棵树啊，为了能够继续成长啊，他就必须扎根啊，往下扎根。他说照样每一个没有把他的心灵就深深的固定在谦卑上面的人，他们往高处生长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死亡啊，就是你拔苗助长的意思啊，意思是说如果他能够他也要长啊，人家长他也长，如果也来长啊，你长是拔根啊，你两分钟你就死了啊，你要跟人家比，你如果真的要长，你是扎扎实实的啊，你的根在能成长了，茁壮了，就往上升嘛，而不是没有扎根就光要比人高就冲上来吧对，就最后就孤干了，就死掉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的骄傲就是这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底的我们的自信也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底，那些底都是自己非常有限的经验，而且也不是常常都行得通的所谓的经验而已，是吧啊？好了啊，我时间也到了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是下一个题目，我就留下一次讲啊，这个讲到不可论断不可批评，其实他的话题还在啊，就是前面也说他们吵架嘛啊，所以雅各到后面的时候第四章就开始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应该彼此论断就是他们就是不和争斗的一个原因了 这我们下个月的时候我们再看吧啊。好，停在这里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继续来看雅各书的教导啊，也谢谢你透过这个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罪性并没有因为我们信了主更加的轻松的对待我们我们的罪性依然无时无刻的伪装来顺服你甚至伪装来遵行上帝的话也加上恶者撒旦也常在上帝的面前控告我们为的是要更多的来引诱我们来毁灭我们的信心，是吧？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可轻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而是像雅各的一个教导，就是要我们更多的谦卑顺服依靠圣灵才来得胜。主你就继续的保守弟兄姐妹无论在教会在家中在这个社会的当中工作的地方，主啊，都让我们常提醒自己我们在各样的考验的里头不让我们有任何放松自己的一种本性的一个时刻让我们常常都可以在最大的最小的事上都一样可以荣耀你的名一样可以陶铸你的喜悦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崇拜你也赐福来参加来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谢谢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 OK。